书接上文，细伯大头鬼房叔安挡住五阴剑客庄子琴和一气仙孔亮等人，就这两下子也不含糊。房叔安心里的清清楚楚，要没人帮忙吓死他也不敢，他就盼着白云瑞跑的是越远越好，最好这阵儿回了七牌楼镇，哎，房叔安这心就放下了。可现在五阴剑客庄子琴到了他近前，他有意的拖延时间呢。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晃，在这穷白话：“
我说老爷子贵姓？
雷州的人士，姓庄啊，我叫庄子琴，江湖人称五阴剑客。”我是海外派的。
你是谁？
方川一惊一乍的，庄子琴也高兴了。庄子琴，
庄子琴
啊，你听说过？
没听说过。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。
庄子琴心说没听说过，你咋呼什么呢？他妈这小子是不是东西啊？嘿嘿，你可是房叔安。
对，江湖人称细伯大头鬼，天下第一的高人。
把庄子琴气得好像没趴下，心说天下第一的高人就你这德行，你这脸皮可也太厚点了。方叔安少要装疯卖傻，拿命来。
能呢，
说得清清。我庄子琴呢，四两棉花仿一仿，你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何许人也？我逗的是什么人？人中剑客，世外高人，了不起的人，才配得上跟我伸手。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啊，倚老卖老，挺大个岁数，你不嫌害臊？就你这个身份能配跟我动手吗？你还气死我了。 庄子琴举掌便砸，房叔安一拨了脑袋跳出圈外，不敢跟人家伸手。
你别打呢，哎呀，看那样你是非打不可了。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、啊、既然你想法要死，我就成全你，但是你跟我伸手我不能伸手，还那句话，你不配。但是我看你这样，你非想挨一下不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说你听好了啊，站那儿别动，咱俩离了有三丈远呗，差不多少。我把巴掌一举，我给你来一下，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。
方叔安，你信口胡说，莫非你会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不成？
哎，行，有点学问，你还懂得这掌法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一点不假啊。现在咱说打就打，开始了啊，注意了，我要打活人了。
房叔安提高了嗓音，干嘛呀？给树林里那老头听，那意思你不是给我帮忙吗？我现在要打了，怕老头年纪大了耳背听不见，不就麻烦了？飞剑仙朱亮可吃过这亏，朱亮挨过揍，打的鼻子口窜血。朱亮一听，后脊背都冒凉气，来到庄子琴近前，庄了剑客。这小子可不是吹呀、啊、我吃过他这个亏，打得才狠呐、啊、你千万留神啊。呸，我就不信他这个邪。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种功夫，但是我还没见过，今儿个我不听邪，我要尝试尝试。朱亮心说话该往死了打你才好，你这种人听不见好人的良言呐、啊、
所以他一拨了脑袋不管了。庄子清这才说：“方叔啊，你打吧，来往这儿打。”哎，这家伙竟然豁出去了，指着自己的脑门子往这儿打，往这儿打。方叔安把左掌高高的立起，等等，我今儿个叫揍你了。哎，等我运运气啊，这叫隔山打老牛啊！练这功夫，众位可不容易啊！我光下苦功就练了整整80年呢。大伙一听，这个骂呀，你多大岁数？你练80年，你真是信口胡诌啊！你要打了，你留神，我数1、2、3，三可就打。他说这话就给那老头听了，1、2、3，他把巴掌往下一落，那一伞啪，就这一下多解气。结果落下来之后跟没事差不多少。庄子清叫他白活的也有点心惊胆战，他一落手的时候，庄子清就拨着脑袋把眼闭上，结果等了一会儿没事儿，把眼睁开了，打呀！不是，方叔安心说这老头睡着了没听见？哎呀呀呀呀，真误事！哎，我这是试验试验你，这回才是真的呢。可要打了，百步神拳无影掌，1、2、3，哎，没事儿。2次，庄子清就不上当了。方叔安呐，你瞪眼胡诌，你怎么能会这种功夫？看来你唬旁人行，你唬本剑客你唬不了。拿命来，往上一窜就是一掌。方叔安吓得是摸头就跑。方叔安心说话，这老头他妈损透了你，你把我给卖了，说得好好的。你能吹多大你就吹多大，天塌下来我擎着，你擎个屁！我这老头可够损的，把我扔这儿他不管了。房叔安吓得都没脉了，摸身就进了树林。庄子清是紧追不舍。正在这么个紧要的关头，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：“各位了不得了！”通天观着火了啊！一气仙孔亮等人回头一看，可坏，就见通天观烈焰飞腾，就听见钟声和锣声响成一个了，咚咚，啪亮亮亮亮亮，啪，救火啦，救火啦！孔亮到现在这个心呢就散乱了，这是老窝呀，把老窝要给烧了，上哪儿安身去？贵重的财宝都在庙里头呢。因此孔亮传话：各位撤！庄子琴也得听人家的，放弃房叔安不管，众人回去救火。咱这么说，不知道是谁放的火，幸亏这火刚着起，是从厨房着的，他们抢救及时，烧毁了5、6间房子，终于把大火扑灭，主要的建筑物没事儿。尽管如此啊，大家忙坏了，水火无情嘛。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方叔安能猜这个八九。老方一想，哦，我错怪这老头了，这老头使的是调虎离山计，让我把这帮人用话拴住，他去放火去了，肯定是他。书中代言方叔安说的对吗？对，一点不假，这把火就是这位世外高人放的。不过呢，调理了方叔安一把。按下这些不说，单说方叔安还在树林等着挨打呀，抽空一口气儿 跑回西牌楼镇，来到老马家马天章他们家。一进门，冯渊正在院站着呢。欧家混账无比该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
你才混账王八羔子呢！我老兄回来没？回来多时了。
方叔安不便多说，大踏步进了套间儿。老码头马天章急得直转圈儿，里边还出了个老头，有人给背着药箱子，摇头叹息，不出门外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药味儿。方叔安进屋一看，白云剑客夏侯仁躺在床铺上，直挺挺跟死人相似，阴然散满千心，双目紧闭，是牙关紧咬。白云瑞都哭成泪人了。
老叔，我回来了。
白云瑞擦擦眼泪，回来就好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摆脱的这些人？
一言难尽呐，他是万分。
房叔安没敢说实话，因为有约在先，那老头说的挺清楚，千万别把这戏底给我兜出去，你要兜出去，往后我永远不给你帮忙。所以房叔安从来就不说实话，在这儿穷白活一顿。他白活这玩意儿有鼻子有眼睛的，你听得跟真的一样。而且白云瑞现在心都在师傅身上，也不辨真假。总之房叔安回来就行了。
老叔，我甭管我了，我算把那帮贼给骗了。我老剑客怎么样？
哎，一言难尽。我老师伤势严重，可够危险的。
您怎么找人看看？
大夫刚走啊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请了仨大夫了，全都治不了。
哎呦，你要了命了！这么好老头要死了，那可可惜了呢。我呢，
方叔安也着急了，一转身来到马天章近前，这本宅的主人。
我说老爷们，你心好积德呀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人要死在你们家里，你也得担责任，对不对？我说老爷子，你得帮忙。
哎呀，方爷，我能不帮忙吗？方才白大将军说了，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，请来三位高手，有名的郎中，人家治不了啊。你说这怎么办？
那还得想办法呀。我说老爷子，你动动脑筋，看看还有什么高人，有什么高手。
这不远水难解近渴呀。
哎，行，说说多远。
多远？要说我那个老朋友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，那就了不起。可惜我老朋友被困在通天观。不过呢，我老朋友还有个朋友也是高手，离这东牌楼镇不远，叫卧牛山。卧牛山的半山腰有个罗汉洞，在罗汉洞出家，是个和尚。这和尚原来不在这儿，后搬来的。据说他是华山出家的老高僧，大概我提这个人你也有个耳闻。
哎呀，您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？到底他谁呀？
陈抟老祖。哎，我可听说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经常跟他下棋呀、啊、下棋他堪称棋圣，一道高明啊。
那早说呀，不就是陈抟老和尚吗？跟我还好朋友
是吗？那行了，就是远点，
远点咱也得请啊，救人要紧。
方叔安心说，这陈抟还没死，他活着多大岁数了？都说这个人无影无踪，闹了半天跑到罗汉洞眯着来了。我得跟我老叔商量商量。回到屋，他把这番话跟白云瑞一说，云瑞眼睛就一亮。是吗？太好了。
舒安呐、啊，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起身，我哪怕给人家跪门去，我也把陈团老和尚请来，救我老师。
哎，老叔，等等，我权衡利弊呀、啊，您不能离开这儿。现在老剑客文一在旦夕，你是他徒弟，你理应在这服侍，这是一。另外，我说老叔啊，这可离着通天观不太远呢、啊。要一般老百姓来说是远，要这帮高人来说，那是转眼就到啊。我想咱们现在打到这个份上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一旦他们摸着底，咱住到西牌楼镇，领兵带队来了，我这两下子我能支应得了吗？还得老叔您呢。王老叔，最好您留下看家，我去请去。
这个云瑞点了点头，舒涵，你说的也在理，那我就留下，你辛苦一趟。
不是，咱爷俩谁跟谁呀？你怎么还那么客气？我现在就起身。
叔啊，你也累坏了，先歇一会儿再去。
啊，不行了，救人如救火。
方叔安说完了，一转身出来，把马天章、马老剑客叫过来。
老爷子，实在对不起，给你们家找事儿。
你看，受伤的受伤，担惊的担惊，弄得你家宅不安，我们于心不忍呢。哎，方老爷，快别这么说，我也是练武的，小名也是剑客，平时我请各位都请不来，各位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这就是你们的家，这就是开封府，你想吃就吃，想喝就喝，老朽奉陪到底。我为了各位英雄，我就破了产，败了家，我没有含怨。
行，够意思，交朋友交您这样的，将来必有答谢。我老爷子能不能给我画张图啊？你方才说那什么卧牛山、罗汉洞在哪边？是东西南北中什么地方？您标个图，我马上去请人。
哎呀，道可不近呐、啊。方老爷，好吧，就这么的，他给画了个图。冯渊一看，乌鸦昆章无敌天子，武师舍命陪朋友，咱们一起去吧。
哎，臭豆腐，有你跟着还不如没有呢。我一个人的干净利索，有你是累赘。
放你娘的狗臭屁！方叔安，我跟着你保镖还不行吗？
带你的灵孙还可以吗？行了，我老爷子。有马没？哎，快马，借我们两匹。
有，借了两匹快马，安颤交还，一切齐备。方叔安又带了足够的银两和臭豆腐，两个人起身赶奔卧牛山。路上无话，吃不溜丢到了，一打听罗汉洞，本地人都知道，用手一指，哎，上山，山半截腰就是。他马不能骑了，把马存到山下，步行到了半截腰，一看呢，地势平坦，罗汉洞前头还有一座小庙，小庙虽然不大，香火还挺盛，烧香的、许愿的、还愿的络绎不绝。方叔安和冯渊请了一股香，进了小庙了，以上香为名，找着小和尚。方叔安把这小和尚叫到一旁去，
小师傅，我有点事请教
啊。施主有话请讲吧。
请问你们庙上的当家的是不是陈团老祖？
您怎么知道？一点都不假。
是不是从华山修罗刹来的？
对呀、
啊。好了，我跟你这么说啊，我跟你们老当家的是老朋友了，我们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，现在他岁数也不小了，我也这把年纪了，我听人跟我讲，我特来拜望他。 烦劳你能不能把我领去见他一见。我是您贵姓？我姓房，我叫房树安。您哪儿来的？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。哎呀，这我们老方丈年事已高啊，岁数太大了，他不一定见不见，这个您等等，我给你通报一声。哎，他是非见不可啊，烦劳你给送送信，不让你白跑腿，我这有块银子，你买双鞋穿吧。小和尚伸手把银子接过来，挺高兴，揣到怀里。这叫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。小和尚得了银子，高高兴兴到里头送信儿，进了罗汉洞。哎，这洞还带套间的，里边十分高大和宽阔。陈抟老祖闭目在那坐着，口诵经文，正在那练功呢。小和尚不敢轻易进来，在外头咳嗽了几声。陈抟听见了，什么事儿啊？启禀老方丈，有您的老朋友求见。
嘿，
你这个混账的东西，我就怕有人打扰，故此从华山修罗刹千里迢迢来到这卧牛山罗汉洞。我怎么说呢？任何人我全不见。他说，是啊，我没忘，不过这个人啊是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，说是
说什么
是，哎，我就照直说吧。他说呀，跟您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。
放屁！他是谁？
他说他姓房，叫房书安呐。房书安长得什么样子？长得挺可笑，脖子像擀面杖，脑袋像倭瓜，细脖大脑袋。哎，对了，最特殊的还没鼻子，一说话嗡嗡直响。
哦，
这个坏小子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那时候陈抟认识方书安吗？您还真别说，真见过面。那是数年前在阎王寨石镇赌输赢的时候，陈抟老祖被请参加盛会，在会上见过房树安。因为房树安与众不同，挺大个脑袋还没鼻子，一说话嗡嗡的直响，说出话来引人发笑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，所以陈抟认识他。事隔这么多年了，依然不忘啊，一听说房树安来了，是马上接见。